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烂尾楼25万亿，第二个傅鹏说人口是中国经济的终极变量，第三个是杨振宁的民间一事举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明报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10月24号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出殡。不过习近平、李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为这个杨振宁送行。那么杨振宁是10月18号在北京去世，终年103岁。那么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杨振宁送行的大部分都是清华大学的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啊。那么遗孀杨振宁的遗孀翁帆身穿黑衣啊，在这个家属的第一位，神情哀伤啊。那么杨振宁的遗体呢覆盖着中国国旗，但是现场并没有三军仪仗队，也没有武警站岗啊。那么现场摆放着中共中央没有三军仪仗队的直服台官啊，那么现场摆放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多个部委，以及国家领导人自送的花圈啊。那基本上杨振宁的告别仪式是按照民间性质举行，这和2009年去世的钱学森和1986年去世的邓稼先差别非常大。那么09年钱学森去世，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送行。1986年的邓稼先去世啊，那么告别仪式是由中央政局常委胡启立主持啊，国防部长张爱萍亲自致悼词啊。那么杨振宁是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啊，03年回到清华大学那进行科研工作啊，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虽然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啊，但是中共并没有把杨振宁当自己人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0月24号宣布将会派遣这个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目的是为了打击跨国毒品贩运网络。美国今年9月开始这个展开军事行动，那么打击毒品贩运，到目前为止已经摧毁了10艘船只，造成43人死亡。不过川普政府一直没有公布证据来证明他攻击的这些船只是涉及毒品走私活动。那么美军最新的一次袭击发生在10月24号，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美军在加勒比海袭击了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船只，船上6人死亡。另外美国财政部10月24号宣布制裁哥伦比亚总统叫佩特罗及其直系亲属，理由是佩特罗纵容毒品生产，没有有效的遏制毒品流入美国。那么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和美国人进行交易。那么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要打击毒品交易，那么负责的部门应该是海关，应该是警察啊，这个或者是内务部啊，通常用巡逻艇、快艇来执行任务。那么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打击跨国毒品就变成了军队啊，派军队来做啊，而且行动不断升级，从最早派战机空袭，到后来就是派这个，到现在就变成了派航空母舰，然后再制裁一个国家元首啊。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荒诞剧啊。当然你要去表演给 MAGA 看，我们不反对，但是你用得着派航空母舰去派这个航母打击群去打毒品吗？老实讲，打击这个毒贩，别说航空母舰， 你派个这个导弹驱逐舰都多余，直接派个快艇就够了呀。这个特别是这些快艇那么大，就美国海岸巡逻舰那么大，不知道，就是你演戏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啊、你像航空母舰什么情况啊？航空母舰拿来打毒贩，太疯狂了啊！演戏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能这么演。这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24号发布新的规定，美国将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追踪所有出入境的非公民，只要你不是公民就会用人脸识别，理由是打击签证逾期滞留和护照欺诈等国安问题。那么新的规定将会在12月26号生效，新的规定允许这个边境执法人员在任何离境点强制要求非公民拍照，包括机场、海港和陆路口岸。目前美国只有15个离境点会给公民拍照。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持有美国绿卡的永久居民也属于非公民的范围。那么在海关检查的时候，他们会被要求出示身份文件，并且要求拍照进行核查。那么新规定还允许对14岁以下的儿童和79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按照现行规定，这类人群是豁免的。那么除了拍照之外，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还可以要求非公民提交其他生物特征信息，比如指纹、DNA。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之前说，美国国土安全部扩大使用人脸识别和边境监控的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限制和外部的监控，监督很有可能会被滥用。那么这个规定让人想到中国政府使用人脸识别的技术监控少数民族，都是打着公共安全的旗号。川普政府一直在学习近平啊，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监控，这是什么？这是独裁者的行为啊。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10月24号宣布启动301条款调查，评估中国是否履行了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这个调查可能会导致美国对中国加征更多的关税，还会推升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前的紧张局势。2020年1月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中美双方签署贸易协议，那么中方承诺到2021年年底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中方只完成了协议采购目标的 57%。 中方将原因归结为当时爆发了武汉肺炎疫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现在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生效的第五年，尽管美国好几次要求中方履约，但是中国还是没有履行承诺。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10月30号在韩国会面，韩国会面。那么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刻意选在两人会谈前一个星期宣布这项调查，就是为了给川普准备弹药啊，筹码啊，让川普在会谈中有交换的筹码啊。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50名美国经济学家10月23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意见书，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那么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前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和前财政部长耶伦。意见书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常见的现象，并不是川普政府所说的非同寻常的危险。经济学家以幽默的方式批评关税逻辑，他们指出，美国长期存在香蕉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气候不适合种植香蕉。意见书还引用诺贝尔奖得主索洛的经典例子，我和理发师有贸易逆差，因为他从我这里赚了钱，但从来不买我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认为，川普加征的关税 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贸易逆差，反而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几万亿美元的冲击，影响美国的每个州、每个家庭和每个企业，这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经济学家还指出，川普把正常不过的贸易逆差说成是美国的外交或者经济威胁，引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来加征关税，缺乏法律依据。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10月5号举行口头辩论，评估川普关税是否合法。第六，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用200多艘船、民船伪装成渔船，在台湾周边进行灰色地带行动，包括监视、骚扰、宣示主权等等。 CSIS 分析了船舶航行数据、全球渔业观察组织的捕捞活动数据，构建了中国船只的模型。在分析台海周边12000艘船只的信息之后，研究团队发现有315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其中有200多艘经常在台湾周边非渔区或者在解放军军演区域长期活动。那么这些船只没有从事渔业作业啊，那么捕鱼作业，而是在执行监视、骚扰、抵近施压或者是主权宣示的任务啊。CSIS 认为，具有军民融合的特征啊，是中国海上力量的非正式延伸啊。CSIS 认为，美国应该建立海上异常小组，负责研究、追踪、发布灰色地带活动，并且公布黑名单，把数据分享给伙伴国家。这是第七，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号通过了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决定，说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铁证，是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链条的重要一环，是两岸同胞共同荣光和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记忆。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说明的是，1949年10月25号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所以台湾光复不是光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给中华民国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什么鬼呢？关你什么事呢？对吗？啊，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韩国统一部郑东勇10月24号对记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星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个韩国现在很起劲啊。川普将会在10月29号到30号在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韩国目前已经暂停了10月底到10月初板门店共同警备区的参观活动。川普和金正恩上一次会晤是在2019年，见面地点就是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啊。会不会在那见个面拉个手呢？不好说啊。第九，法广报道，泰国军方表示10月22号到24号有1049人从缅甸岛逃到泰国，其中677人是 KK 电诈园区的员工，大多数是中国男性啊。那么 KK 园区位于缅甸妙瓦底的默哀河旁边啊，河的对面就是泰国的达府啊。视频显示有人抱着泡沫箱游到泰国，现场听到中文的呼喊声，有部分逃离者在湍急的河流中溺亡，也有人被缅甸边防军拘留。那么这个星期缅甸军政府突袭了这个 KK 园区，大批被骗到园区的工作人员逃走，泰国政府正在调查来自缅甸的入境者身份，确定他们是不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如果不是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入境者将会被因为非法越境而被起诉。这是第九、第十。美国劳工部10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3%， 环比上升了 0.1%、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9月份美国核心 CPI 是 3%， 环比下跌了 0.1%。数据显示9月份的汽油价格环比上升了 4.1%， 是升幅最大的项目。在整体商品价格环比上升了 0.5%， 服装升了 0.7%， 医疗保健升了 0.3%， 食品升了 0.2%。 美国劳工部原本是在10月15号公布9月份的数据，那么但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数据推迟到10月24号公布。那么这份 CPI 数据也为10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唯一的官方经济数据。那么9月份的 CPI 数据公布之后， 96.7% 的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好，我们来讲讲这个第一个组啊，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要闻简报少一点啊。好，我们来讲讲，傅鹏说，人口是中国经济的终极变量啊。经济学家傅鹏他离开了证券公司之后，最近好像没看见他啊，最近他搞了一个公开演讲啊，他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由人口变化主导的长期拐点。他强调说，人口是当前最重要的底层变量，并且会持续影响未来几十年。他说未来10到15年之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消费模式、投资偏好以及财政和基建支出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傅鹏认为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终极变量。他说201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是一个关键节点啊，这标志着人口红利阶段结束啊，那么经济开始进入老龄化和劳动力收缩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他说这个结构性的转变带来的影响在2018年之后开始显现，并且影响房地产走势、投资偏好和财政压力。那么房地产市场就面临着深度的分化，它回归到这个居住属性。傅鹏谈到房地产的宿命，说它已经从资产回归居住啊。那么房地产投资功能会被弱化，那么只剩下居住功能，也就是说全社会的房地产流动性减弱啊。他说当人口峰值过去，住房市场将会重新回到居住的属性，那么房价的核心驱动不再是资金和信贷，而是人在哪里啊？那他就回到了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人口啊，人口是理解中国未来的终极变量啊。他提到说，他说呢，这个日本的经验表明，核心城市比如东京，它的房价会恢复啊，之前不是暴跌。跌下去之后，你看现在房价回来了啊，但是非核心区域的房价永远回不来。所以呢，未来10到15年，中国非核心区的同类资产会变得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住房的价值将会取决于是否有人住，而不是土地或者是面积。他说，未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将会。这不是那个谁说的，这不是傅鹏说的啊，这是另外一个分析师认为，就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房地产会失去流动性，而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会上演一个财富大灭杀，它比日本更厉害啊。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房地产供过于求，另外还有就是建筑质量非常差。所以中国的未来一代，也就是60年代、70年代的孩子，继承的未必是财富，有可能是累赘啊。那么傅鹏认为，他认为未来人口结构 将会根本性的改变社会的要素权重，会进一步的加剧核心城市的资源聚集。它比如说医院的医疗资源变得非常关键，比如说学区房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而且他认为这个人口的这个结构的变化也会重塑这个投资逻辑啊。他说呢，当财富主要集中在老年群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会下降，储蓄的倾向会增加，那么利率长期会走低，那市场就很难再出现广泛的高风险投资热情。他说最近几年呢，这个什么红木啊、字画啊、翡翠的传统收藏品，这价格持续下跌，本质上是价值载体和人群结构变化的重塑啊。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字画、翡翠啊、红木啊，当它热潮的时候，就大家有钱啊。当大家兜里没钱的，最先放弃的就是红木、字画、翡翠。经济下跌，景气度一下跌，这类产品的价格一定是暴跌的。这个我不认同啊，我认为还是这是属于奢侈品，中国人的奢侈品，经济一回落，一定是暴跌。他强调，投资者必须关注这些大周期变量带来的这个变化啊，并且根据这个来进行资产配置。那么在消费方面，傅鹏提到代际意识的明显变化啊，也在重塑这个消费结构。60后、70后都是强调为下一代好，所以60后、70后节俭储蓄为主啊。80后、90后开始强调也要为自己活啊。00后明确的就是我来呀，就是要过得好啊。所以这些转变驱动了消费结构从实用转向审美，转向情绪消费，转向品牌认同啊。那么年轻人更愿意这个消费什么潮玩、二次元、奶茶啊、外观设计啊、氛围感啊，而不是那种这个机械性啊和性价比啊。他说理解人口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的喜好，就可以掌握未来十年的财富地图。他说财政啊，讲到财政，他说财政和基建顶峰已至啊，收缩在即啊，那么财政和基建将会由扩张转向为维护。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指标，就是25岁到45岁这个劳动主力当然是纳税群体，它的占比如果一旦跌破总人口的 25%，这就意味着每四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交税，这也意味着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峰值。那么随着公共财政压力的上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历史顶峰之后，基建投资将会下降到原来水平的一半，就跌一半啊。那么随着纳税人口的减少，实税人口的增加，财政供养人员的增加，那年轻人必须缴纳更多的税，压力非常的大。那么而且他认为税收政策的趋势走向也是跟着人口变化的啊。那么公共预算压力增加，基建会从扩张转向为维护啊，城市空间将会出现向外扩张转为向中间回收的趋势。傅鹏最后说，他说当前中国正在处于经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再平衡的阶段，他提醒公众不要只盯着短周期的涨跌，而是要重新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长期逻辑。我同意两点，我同意一点就是人口因素非常重要，而且人口因素是不可抗力。我同意啊，这个傅鹏的观点我同意，就人口因素对投资、房地产、消费，包括基建、财政，基本上有决定性的影响啊。 但是我不同意他说这个人口会什么什么二三线城市就不行了，一线城市还挺好，人口因为人口在流入，他是以什么呢？他是以社会资源作为人口布局的一个条件，我认为是不对的。人口流动的条件只有一个，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产业。你有产业，有产业就有工作岗位，有工作岗位就有人口流入。你没有产业，这个城市啥产业都没有，根本没有企业，没有就业岗位，你在这怎么待？待不住呀，没有工作呀，找不着工作呀。因为核心的工作其实也就那么多，如果没有这核心的工作，外围配套的工作也就没有了，是实际上本质就是这样。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到底能不能维持人口，取决于它有没有产业，这是我的看法。那另外呢，我们来讲讲这个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经常有人跟我们讨论，但是其实大家对房地产的这个轮廓，我们看待中国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摆了一个数据上去，摆的标题里25万一烂尾楼，就我们要一个这样的概念啊，这概念。那我在看这个 TikTok 上面， TikTok 上面有一个财经这是一个网友啊，是个大 V 啊，他做了一期节目，把这些数据全部拿出来，我就从他那里拿了这个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中国房地产的数据啊，轮廓是怎样的。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从05年到25年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什么，我们从这个20年的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来看中国房地产的轮廓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从05年到2025年啊，这20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根据我统计数据啊，中国投资者包括中国的居民，包括中国的炒家，总共买了多少房子？买了150万亿啊，20年买了150万亿的房子。那么这150万亿的房子，其中呢，楼花或者叫期房128万亿，现房22万亿，加在一起150万亿。这150万亿。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买了150万亿的房子，花了这么多钱，这个钱变成什么？开发商的经营收入啊。那么开发商拿到150万亿，他怎么花的呢？啊，我们来说啊，第一个买地花了74万亿啊，因为他首先要买地，那么当然他可以先买，然后再收回来，其实是一本账啊。那买地花了74万亿，然后交税费，给政府交各种各样的税费，交了33万亿，加在一起是107万亿。这两笔钱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叫地方财政，不，土地财政啊，就是过去20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多少钱呢？107万亿。差不多每年有5-6万亿，非常不错的收入啊！大家知道过去20年中国政府的收入是多少？过去2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53万亿啊！253万亿当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140万亿。那么这20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140万亿，土地财政107万亿，也就是说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土地财政是多少？76%，就是占到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6%。你翻过来讲，土地财政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3.3%，也就是说地方政府 一年收到100块钱，啊，一年拿到100块钱，其中有43.3块是房地产市场贡献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当房地产市场崩溃之后，地方政府为什么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因为他原来100块钱的收入啪一下去到了43块钱，43块钱相当于剩下多少，只剩下了57块钱不到，57块钱不到，你这日子怎么过？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的原因啊！这是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大家一定要理解，为什么现在你现在可以看中央政府不断的给地方政府发钱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的原因是原来是10万亿，现在还是10万亿啊，10万亿下来有没有用？并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地方政府43%来自土地收入，土地收入43%，你10万亿一年10万亿够吗？肯定不够，跟他的土地财政相比，差着一大截，所以10万亿是不够的啊，不够。所以为什么会10万亿不够，10万亿转移支付不够，同时他还要发行什么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是发3万亿，就是去解决区县公务员欠薪的问题。好，我们就再回来，开发商支付了土地成本，就是买地成本和税费之后，剩下多少？剩下了43万亿，啊，就是买地交税，政府那块钱给完之后，他剩下了43万亿。20年，这43万亿就是他盖房子的钱，盖完房子钱剩下就是他的利润。那么房企的建筑成本、建设成本啊，那么建设成本呢，主要有2-3大块，就是开发商把房子盖出来并且交付呢，有3块成本，一个叫建安成本，建安成本就是盖房子建筑成本，一个是营销成本，卖房子要搞营销啊，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成本，财务成本就是你持续的一个财务啊，这3大块。那么如果开发商老老实实把拿到的钱不断去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把税交完，剩下就自己利润，开发商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开发商老老实实把房子盖起来没问题，但是开发商把钱挪用，挪到其他地方用了，挪去干什么呢？啊，第一个，开发商的挪用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是用在房地产以外的其他行业，你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啊，这个恒大搞电动车啊，比如说恒大还搞什么，搞矿泉水啊，甚至恒大在搞什么，搞足球俱乐部啊，来挪钱，把这些钱挪去搞这些房地产以外的这些行业，这第一个。第二个，给高管分红啊，发钱啊，发奖金啊，这第二个，给自己发钱啊。第三个就是上下打点啊，就是行贿，主要是行，就3大块。那行情好的时候没问题啊，房子卖得好，然后这个房价每天都在涨，银行巴不得你去跟他借钱。那你现在房子不好了，房价卖不动了，也没有现金流了，那之前所谓的这个房叫什么？这个用高价把房子卖出去的房子，你现在打5折都没人买了。那是结果呢？你之前挪用的钱，现在不就成了那么一个窟窿了吗？就亏损了吗？那你亏损，房价又卖不动，房子又卖不动，这头窟窿又出来，那你不就爆雷了？爆雷就这么来的。所以呢，结果就是开发商就在爆雷。那我们再讲回老百姓买的房子，老百姓从2005年到2025年买了150万亿的房子，那么房子涨价涨到最高峰大概涨到500万亿， 然后现在跌下来，500万亿大概是三倍多一点啊。那么现在跌下来，跌下来呢，跌到跌下来呢，大概跌个300万亿到400万亿之间。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开发商还有60万亿的房子没交付。60万亿当中，其中有40万亿在建，还在盖着呢。其中另外有25万亿是烂尾楼。就是这概念。那40万亿开发商能不能盖出来呢？有一些会变成烂尾楼。有一些能够盖出来。就看他挪用的多不多。挪用的多他就盖不出来。就变成这40万亿就有一部分会变成烂尾楼。那有一部分能盖出来，那就是交付啊，大概就是整个的盖轮廓大概就是这样。150就是初始是什么？初始150万亿啊。150万亿我认为现这150万亿会最高峰到了500万亿左右啊，然后再跌下来，我估计现在应该是总市值大概是300万亿不到一点，我估计300万亿左右啊。然后呢，再加上原来的一些房产，所以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是400万亿左右，400万亿左右。这个房地产的轮廓，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轮廓，就是一个这个概念。那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地方政府非常重要。其实对这个房地产的上游产业影响也非常的大。我们之前做过设计公司设计院在大规模的倒闭啊。那据说是今年要倒闭两万家设计院。什么上游的这一连串什么家电行业啊，钢铁啊，水泥啊，这些全部都出问题。各个。跟房地产有关，跟房地产当然建筑行业不用说了，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有直接关联的行业大概有23个行业，什么家用电器啊，装修建材啊，建筑材料啊，23个行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整个房地产占到中国经济的大概30%。那么地方财政里面有43%是土地财政，就这个概念。那现在是归零，虽然地方政府也会拿着会卖地啊，也有成交啊，但是实际上是左口袋放右口袋，然后拿去抵押贷款。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其实想搞一个这个开放式的讨论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很不习惯这样，那我就讲一个比较轻一点的题目啊，然后大家尽量来讨论吧。但是今天又讲到了快40分钟，所以时间也不是特别多啊，大家尽量的讨论。什么都可以谈，好吗？啊 ，OK。情况朋友在国税局，他18年工资只有5000多，而地税局一个普通科员都月入过万，地方政府靠卖地赚的盆满钵满，这也是习近平要把税务局合并掌控地方政府咽喉的主因。观点：卖预售房就是个错误政策。这是让财务不好的建商扩张信用、开杠杆的概念。当时为什么要让他预售呢？预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房地产市场开始的初期，开发商资金不够，开发商没什么钱啊，开发商没什么钱，然后就有人跑到政府里面跟他们讲，你让他们预售。预售的话他们能够拿到一些钱，这样的话房子盖得快一点，因为初期的时候房价涨得厉害，那怎么办？那多盖房呢，就让他们预售，他可以房子盖快一点。但是呢，中共的问题是什么？中共的问题是他的政策不检讨， 通常呢，一个政府，一个有管理能力的政府，它是这样的，我推出一个措施，我推出这个措施，我会不断的检讨这个措施，有的措施环境变化了，我这个措施要取消啊。那中国政府中共不是这样的，中共它没有完全没有管理能力啊，它这个政策下去之后，它就再也不变了。赶紧想一下，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它实际上预售改变了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不管，我只要把规模搞起来就行，就会有大量的现金，就慢慢的变成什么？中国开发，中国开发商，它的开发模式，就是开发商之间其实在竞争的。那你挣的钱多，你不一定会赢。你什么情况？你把这个盘子做大，你就会赢。那怎么做大呢？那就是我买块地，然后就开始盖房子，盖个板子，投个板子25%就开始卖，因为预售嘛，就可以到后来板子25%都不用了啊，就直接就开始，画个图纸就开始卖。一卖有钱之后呢，我的这收到了这个房款，又去买地，买地呢又抵押呢又买地，然后就不断的就要这样搞杠杆。这就杠杆，那他们就些开发商，只要你跑得快，你就把那些能挣钱的这个开发商给他收购了。开发商的竞争就变成了什么？规模的竞争，就不是盈利的竞争。规模竞争一上来，那就不得了，那大家的杠杆就非常的高。所以你前50家开发商，现在已经低了很多，杠杆已经减了很多。前50家开发商的这个借的钱没有不过万的，没有不过万亿的哈，不是万亿的啊，都是这样啊。观点最可恶的是房没交，银行却要收款，这种政府又不管，这种事情不管的政府不要也罢。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呢有两件事情非常有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监管，就是你收到，你刚开始是其实已经出问题了，那你收到了钱，这个钱呢是你开发商盖房子的钱，开发商盖房子的钱你就不能让他拿走，其实后来有规定你不能拿走。那政府部门监管这笔钱，那理论上来说，只要这笔钱没有不动，这房子是不可能有烂尾楼的。就为什么中国有25万亿的烂尾楼是怎么来的？这政府官员，政府就让开发商把钱拿走，干别的事情。那买地的房子不就盖不起来吗？烂尾楼的责任方是谁？当然是开发商，但是监管责任是谁？政府。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烂尾楼还去供楼的人就没看清楚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政府失职，你没帮我把钱看好，理解吗？啊，这里面跟谁还有关？跟银行也有关系，银行也有监管责任。银行把钱拨给他的，银行你凭什么把钱拨给他？对吗？又不是你的钱，你说拨给他就拨给他，那是开发商的钱，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开发商的钱，那是业主的钱，业主拿来盖房子的钱，结果银行把钱拨给他，那银行把钱拨给他，那我如果你贷款方是这家银行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供楼，你供楼干啥？这两个家伙都有责任，我为什么供楼？我直接去告他就行了。所以开发商、银行、政府都有责任，唯一受害者是谁？就是小业主。可小业主还吭哧吭哧在那供楼，房子在烂尾，所以这帮小业主呢，就是没人帮他出主意啊，可非常可怜啊。观点：政策完全不健全，完全没有保护到民众，整栋楼开发商只是个建了个框架就能封顶，从银行那里拿到客户的全款全额贷款， 马来西亚这边的法律是开发商必须把整栋楼盖好 90%， 包括安装门窗、水管、电线全部安装完毕，才能从银行那里拿到客户的全部贷款金额。银行和大马政府会派人去检查、签收、确认。中国政府执政叫我们叫治国无方、执政无能，理解吗？就是这很简单的事情，但他们就做不好，就是他们的烂尾楼完全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就监管不力的责任啊。情况16到17年那一波，成都房价几乎翻倍，16年没到17，深圳16年就翻倍了，深圳16年翻倍啊。我当时靠自己存够30%首付，然后一波大涨直接买不起了，现在要感谢当时的房价暴涨，不然自己也很难下决心跑路。 OK， 观点房价，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那个时候买房，大家记得330新政吗？啊，330新政是3月30号公布的330新政。我买房是什么时候？我是3月15号买的房。我3月15号买房，到330新政一出来坏了，我说这个业主可能会不卖了。我们的业主真的不想卖啊，但是当时我已经把定金给打到他账上去了啊。所以那个我买房子非常惊险，就差两个星期。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干什么，突然一下330新政，我们同事发了个消息到我手机上，我一看330新政，我就坏了。我当时在吃饭还是干嘛忘记了，我打开手机一看，同事发的信息，我打开手机一看，我说坏了，我的房子可能买不成了。但是我当时已经把定金打过去了，反正那个业主也挺难搞，搞了半天最后没办法还是卖了。观点房价要跌到基本无力，所有无力还清贷款的都断供，那样抛售的主力就没有了，房价可能就基本上到底了。出清什么情况下会出清呢？不是没有抛盘，是没有买盘了，没有买盘了就出清了。没有抛盘就应该要开始回升了，就没有买盘了就出清了，就这价格就跌到底了。观点最近看到很多北京信访局被绑走的上访人员，上访几十年被多次判刑的人，其实上访是一种压迫下的愤怒管理，一个功能就是磨灭不认被压迫的人，消磨时间，大部分的愤怒最后被磨掉，接受现状，甚至因为无望而自杀。这么做达到消磨愤怒的效果，上访停止啊，大部分事态不会扩大，只要消磨就好。而如果扩大到不好消磨，等待的就是寻衅滋事罪，这也是导致现中的人越来越多啊。信访是个骗局。首先信访是个骗局，因为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它就让你去信访。但是呢，它又戳一个信访局在那儿。但是呢，各个省又围追堵截，你不觉得这很搞笑吗？然后呢，它又一票否决，给各个省呢这个一票否决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阴谋。它不仅仅是一个骗局，它就是个阴谋，就是一方面让你去戳一个信访局这儿，引诱你去上访，同时呢它又对地方政府有一个考核，就是考核的你上访的人数超过某个指标， 我你就一票否，一票否决。一票否决什么概念？主要领导不能升职，不能升级，不能提拔任用。你说这不官员不疯了吗？那官员就疯狂的拦堵，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疯狂吗？这共产党干的事情。那如果你有法治，怎么会有信访？有法治就没有信访，有信访说明什么？法治不存在啊。坐标武汉，130万的毛坯空了3年，78万出手。如果自住还可以接受房价下降，但不在武汉工作了，没办法，只能尽快出手。嗯，观点，10年前跟上海的同事聊过房价的事情，我说房子是不可能无止境的一直涨下去的，这不符合经济规律。但是他始终相信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房地产是拉动经济的火车头，但是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最终要回到地球表面，这也是规律啊。所以呢，火车头没错，火车头又跑不动的时候啊。情况，堂弟2021年在上海郊区买了一套很小很小的房子，1年后果断卖了，亏了10几万。2021年的那顶啊，那是个顶啊，那是个大顶啊。那现在租房住，马上娃要上小学，打算重新再买一套。明知上海房价远未到底，但为了子女教育，不得不再次入市被收割。嗯，观点不，他不是明知道没有到底，他心里还是觉得啊，房价会涨回来的啊，他还是觉得自己不是没有到底，他是知道一部分真相啊。观点，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出生率下降是基本趋势，在中国即使那帮吸血鬼下台，也大概率无法扭转人口趋势。是的，没错啊。东北一些小城市房价降着就不降了，不是市场触底，而是即便再怎么降也没人买，白送也没人要。这种趋势会蔓延到大部分3线以下的城市。什么3线城市？2线城市开始就这样了。2线城市至少有一半，3、4线城市不讨论啊，2线城市至少有一半，它的房地产市场逐渐的失去流动性。就房地产交易越来越低，你去看日本就知道。日本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几个中心城市有成交，其他地方都没有成交。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买房，没有人买房啊。所以你慢慢的你流动性，1线城市的流动性也在下降啊，也在下降。1线城市的房价也一样跌。还在这房价有保值功能，都是骗人的。你见过1线城市房价涨过吗？停滞跌的吗？没有啊。过去5年时间，1线城市一直在跌，一直在跌啊，没有停过，没有停止过啊。所以不要相信那种鬼话啊。观点，作为上海人，真心觉得上海甚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根本不是人待的气候。冬冷夏热，潮湿发霉，那年那个叫什么回南天，广东叫回南天，我们叫梅雨季节，墙上冒水你都没见过啊。真的是夏天，我们南昌夏天40度以上，永远是39度，他娘的永远39度啊。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是一样，什么南京、武汉、上海，这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是，重庆西安还好，西安还是干热。我们长江中下游那真的是又潮湿又炎热，冬天冷得要死。整个南昌北边就是鄱阳湖，一望无际，这个北方的冷空气直接冲进来啊。长江沿岸全是这样啊。前2年回去，车在内环线跑，两侧一溜数不清多少高层，外墙没压缩机， 阳台光秃秃不晒衣服，全当存款囤着，就是个博傻游戏。聪明点的上海人就跟49年跑香港一样早撤了。观点，上海有双杀效应。我觉得核心的就是疫情结束跑到日本的那波买，把上海的房子卖掉跑到日本再买东京的房子啊，这波人厉害啊，厉害啊。中产以上甚至普通中产都在往外跑，来上海打工的新鲜牛马正在撤离，因为成本依然高，工作不好找。观点，上海这种情况应该是整个中国的缩影。经济衰退的时候，原本最繁荣的地方衰退的最明显。乡下越是自给自足，反而越不受影响。听说曾经有200万台湾人住的大上海区域，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回台湾的话，影响很可观。你去看看苏州，苏州的昆山，你看看有多少，原来昆山有多少，我印象中昆山原来有30万台湾人，你现在还是有多少台湾人啊？所以上海别的不说，你就上海租房你就知道，老外跑了，那台湾跑了一些，在上海的台湾人走的有走，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啊。还有就是像上海人自己跑得多啊。观点，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2000年到2010年这一段时间盖的房子至少安全隐患不大，后面烂尾的房子就是盖好了，安全隐患也会很大。大家记住，房价越高房子越烂。为啥？怎么盖都能卖出去，我为什么盖好？就是而且越到后面越混账。所以基本上你就15年以前的房子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反正你想一下，都是腐败。问题都出在哪？都出在腐败，就是验收的问题啊。都能验收的过，那你为什么好好盖啊？情况南京的房子，我身边的人均亏100多万，房价已经不是涨跌的问题，是无法出清啊。是的。观点，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外资大撤离，房价下跌是必然的。同理，西安房价也是西北各省暴发户以及开发区大榨场码农撑着。当暴发户开始跑路，降薪成为新常态，房价就失去了支撑，更不要说还有出生人口暴跌这一块。是的，情况都是炒起来的。10年苏州园区也就1万多，10年到15年直接翻倍，年年涨价。到22年再看外面中介挂的苏州园区的房子，100多个平方要700多万，均价也到了6到7万，是这样啊。苏州跌的也很厉害，苏州跌的很凶啊，苏州跌的很凶啊。情况东京核心区的房价近期上涨，但是如果和泡沫经济时的房价相比，还是没有完全回来。同时住的地区四只股啊，江户以下就是东京的新德。1980年代购入和2024年当地的平均房价相比还差20%以上上下啊。这还没有计入每年的税费和利息，更不用说当房子越来越老之后一起增加的房屋维修费。同事夫妇现在只是想还完贷款之后可以把房子卖个好价钱，然后去东京近郊城市退休啊。观点，中国可以动用的3000亿美元外汇顶多只能拿来买量，要搞军工什么的只能从老百姓荷包里拿。300亿外汇储备最多能动用不到5000亿，我算给你听。外汇储备呢有两样东西要不能够花的。第一个东西叫3个月进口， 进口的外贸进口的量，你要放在那儿，这是外汇储备的初衷。为什么要有外汇储备？就是准备万一我一进口一分钱出口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还有三个月的进口的量的钱放在这里作为外汇储备，这是第一个。那么中国一个月的中国一个月的出进口大概不多吧，我们算2000亿，三个月是多少？6000亿，对吧？啊，这是一个，对，放着不能动吧？中国有外债，你不能够把外债全花掉吧？你这汇兑责任，人民银行有汇兑责任，我借了20000亿的外债，20000亿，对啊，这个没了吧？啊，20000亿，好 ，OK， 放这里。那还有啥？还有外商投资，外商投资你不能够不，你还汇兑责任在内。20000亿的外债还有多少？还有我不多吧，算7000亿，7000亿外商投资，7000亿加正好没有，7000不止，7000-8000亿吧，我算8000亿吧，8000亿加6000亿多少？8000亿加6000亿就是12000亿，12000亿，然后再加上一个20000亿，就是32000亿。中国外汇储备多少？33000亿，正好打平，一分钱都别用，没得用啊。军工不会用外汇储备了啊，军工用什么？用财政啊，用财政的钱啊。关键我以前是建筑行业，中国的住宅极少有质量好的，可以把拿去了。只不过15年后的格外差，对，我认为就是这样，差到糊弄不过去的地步。就是反正你就知道，房价一涨，房屋质量就会差。啊，你看美国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房价好的房就是房屋涨的，就房价高的时候，那个房子质量不咋地。你看我们去年美国盖的那些房子丑哭了，真的是，那这个柱子这么细，那个门廊那个柱子这么细，还是搞个方的，丑哭了，真的丑哭了。为啥？去年房价涨啊，所以房子盖的都很丑。但你看那些年房价很低迷的时候，那开发商花心思，各种细节那做得好，就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啊。情况2025年上半年，苏州中介客户带看后成交率不足 8%， 很多人只是来看看房价格崩盘后的笑话，那真的是吃饱了撑的啊！还有这样的人。提问，请问王老师，以中国官僚系统的效率，他们真的能够做到稀土长臂管辖吗？甚至还有 0.1% 的都要管制？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商务部这个文件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啊，它不是效率的问题啊，它是你会吓得够呛啊，理解吗？你不知道他会干啥，不是说他要抓到每一个人，把每一分钱抓住的问题，是你要用了这个的话，你就心里就打鼓了呀，我这怎么办？万一他不让我出货怎么办？我这个东西不让我出货，我不死定了吗？我盖了一仓库的东西，准备开始发货，他把那个仓库的贴上封条，说你这里超过1%，你要审批，你这东西先不发，你怎么办？你还敢生产吗？你不敢生产了呀，理解吗？不是他执不执行的问题，是他这个政策一出来，所有的人都开始打鼓了呀。就是很多政策它的危害不是说它执行层面的问题，是这个政策一出来它就开始产生影响，它会影响你的行为，你就不敢生产了，你还能敢生产吗？情况07年买的房，预定是08年交房，结果烂尾，8年不断的上访维权，15年才拿到退回的房款，伤痕累累。情绪，烂尾楼里的一颗尘土落在普通人身上都是一座山。是的， 那这烂尾楼的这个悲惨故事讲不完，讲不完啊！你想25万亿是多少个房，多少套房在这里头？25万亿多少套房在里头？多少老百姓，多少家庭在里头？你买花了钱在公楼，但是你就拿不到房，你还要另外租钱租房子住，这不疯吗？这还老老实实给他公楼，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这生气，我告诉你。情况我们南非这里买房程序基本上跟香港一样，应该是英国那套体系，都需要通过律师，所有的合同都在律师行签订，虽然要支付一笔律师费，但是不用自己去跟银行打交道，要方便很多，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全是银行，全是律师。我们买房子就是去银行签字，去银行签字，签，不断的在签字，签着手，签到之后，我跟你讲，签字最搞笑，我签字呢，签到后面不像了。那个办事的人说你是不是重新再签一下，这不签跟前面就后面签的跟前面签的不像啊，就是这样，就签字，签完字以后就完成交易。怎么说呢，中共把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烂实在也是不容易，千疮百孔，各种制度漏洞，那真是一塌糊涂，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不漏洞的，不扯的，那天天都是要扯。所以中国人对这面对天天面对这些问题，他就想养成这个扯的习惯啊，不怕扯啊。观点：台湾的房子买的是自己的，中国的房子买了最后还是中共的。是的，70年产权。我在华侨城的房子，我不知道剩多少年，我估计剩个20-30年，估计是。而且华侨城的房子我印象中还不是70年，好像是50年，还不知道55年，忘记了。就这样，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你说这操蛋吗？你是真操蛋。全世界没有中共这样的，没有中共这样的啊。情况看王老师这期节目感受颇深。2019年父母在河南焦作某楼盘叫了首付。2021年售楼部门口堆满垃圾，开发商跑路。我在2020年年底察觉不对，要求退掉房子，开发商拖了2个月把20万首付退了，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否则一旦背上烂尾楼的房贷，后果不堪设想啊。观点：若有烂尾楼，就是开发商已经跑路，政府就应该接收，把烂尾楼当成政府楼继续工程，确保买家最后能够正常入住，甚至当他们入住之后要向政府每月交租收回成本，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哪会干这个，那不可能。中国政府接管去掏钱把房子盖起来，中国政府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他哪有钱干这个。你说跟银行贷款，他没跟银行贷款，看他跟银行贷款多了去了，他还都还不起，利息都还不起了。中国政府就是把中国政府的情况，就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是这样，把所有他该做的事情都推掉，把所有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全部干完，这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情，就这样。请问王老师，中国的开发商怎么可以随便跑路？这就奇怪了。什么叫随便跑路？没什么随便跑路的问题啊，他就是跑路的呀。他一看搞不定了，就跑路了呗。兜不住了，就跑路了呗。那跑路的多了，那各种各样的跑路，你还没看那个 P2P 的跑路 ，P2P 跑路更扯淡。那个 P2P 本来是不允许搞这个资金池，搞资金池就会跑路，理解吗？因为 P2P 根本就没有资产，大家把钱交给他，交到最后变成了1000亿，1000亿变成3000亿，3000亿他啥，他光棍一条， 他就一个叫什么叫这个滚刀肉，一看有3000亿，我拿1000亿跑不好吗？我还做什么生意？直接把钱1000亿一卷就跑了，这种事情多少吗？很多好吗？你说共产党该干自己，但为什么他能跑呢？官员都塞的钱，都塞过钱。观点：一线城市2014年的房价是普通人承受的极限，父母赞助一部分，其余的贷款夫妻双方还贷。八零后能上车的，都是这样买房，而父母帮衬不上的80后，要么2018年、2019年咬牙接盘，现在浮亏100万，要么就到现在还没有买房。到现在没有买房，还好了。现在买了房的那些，就是2018年、2019年上车的那些，那负资产，没买房的至少不是负资产啊。观点：中国很多开发商都是按着烂尾楼标准盖房，就是为了诈骗。你去续工都没有用，因为从地基开始就是烂，盖完入住都会出人命。嗯，我见过他们盖房子，我知道他们怎么盖。一个是钢筋出问题，一个是钢筋本来放10个，放100根钢筋就放了30个，就这种多的去了。窗户掉的，哎呀，那就不知道怎么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就说你一个把一个国家可以管成这个样子，他娘的，中共有着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政府，但是他干的是什么事情？干的就是你不想让他干的事情，他全干了，用全世界最大的权力在干你不想让他干的事情，他应该干的事情他一样都没干，就是这么回事。食品安全、房屋建筑啊，这就多了啊，这罄竹难书。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呢，明天是新闻茶座，那我今天我已经想好了，明天我们准备讲讲四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政局。本来是今天想讲，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到新闻茶座讲为好，因为更多人希望更多人参与来讨论这个议题，好不好？好，就这样，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